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来聊一聊美股七巨头，他们的图形特征，希望帮助我们普通投资者学会看图，学会在图形中发现风险和寻找到机会。首先呢，我们来看英伟达。英伟达这个图形上半部分这个图形呢是日 K 线图，是跨度一年的日 K 线图，下面这个是跨度为5年的周线图。目前从这两张图上面来看，可以很明显发现英伟达是一个超级大多头行情。周线上面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多头排列。那短期均线在中期均线上方，中期均线在长期均线上方，上面也是这样。自4月份以来，也是形成了短期均线在中期均线上方，中期均线在长期均线上方这样的一个大多头的一个行情。这种大多头的这种上升行情的这个交易要领呢，就是等待回撤。等待回撤，回撤到哪里呢？回撤到重要的移动平均线和重要的筹码峰。那么现在来看呢，从日 K 线上面来看，目前这个价格已经回撤到了红色的60天移动平均线附近，对吧？那么也恰好是处在上方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筹码峰的这个共振的位置上面。那么多头行情买回撤，那么我认为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撑不住，继续往下跌，大概会跌到这个位置。啊，这里也有一个巨大的筹码峰，大概是在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呢，在周线图上面来看，下面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筹码峰在这里的。所以说，我认为如果说这一波行情，目前这个位置如果撑不住，继续往下跌，大概率就会跌到145块钱左右。那么这一波下跌，应该这是一个极限位置，跌到这里就应该是跌不动了，除非出现了什么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啊，整个美股出现了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是英伟达出现了巨大的经营上的这个失误，或者说是有巨大的意想不到的一些利空消息。啊，从市场交易行为本身来说，目前这个位置应该止跌了，因为再往下跌，那么跌到145左右，146，那么应该是这一波下跌的极限位置。那么接下去看 Microsoft，微软的这个图形呢，也是一个周线级别，是一个大多头行情。那么日 K 线级别呢，现在已经是大多头行情的这个斜率修正了，已经进行斜率修正了。那么它现在也是跌到了一个重要的均线附近，同时呢，也是在一个筹码峰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如果往下跌，往下跌，它大概呢就会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巨大的筹码峰，对吧？在这个筹码峰位置，也就是说大概是在450左右，看周线图也可以明显，前高附近450左右，那么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跌到420左右。那么420这个位置有一个巨大的筹码峰，那么这里又是与120周均线共振，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波行情如果说不能够迅速回头上去的话呢，下一个目标位就是在一百，就是在450一直到420左右，是一个极限的位置了。接下去看苹果，苹果呢是美股的定海神针哈。那么5年跨度上看，是一个缓缓的2.5左右的方向，对吧？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斜率。那么，从日 K 线上面来看呢，是一个2点钟方向的一个斜率。那么一个大多头排列，这也是一个大多头排列。那么大多头排列的行情，我们要不断的重复这个口诀哈。2点钟左右方向的大多头行情，买回撤，到哪里去买？到重要的均线和重要的筹码峰附近去买。那么苹果目前来说呢，是在新高附近，是非常强的。那么如果说它有一波回撤，回撤到哪里呢？回撤到差不多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大概是250、260的位置，也就是在前高附近。这里呢，从日 K 线上面来看呢，这里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筹码峰啊，很多个筹码峰在下面，所以这是不容易跌下来的。从周 K 线上来看呢，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筹码峰，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一波涨不上去回撤，那么回撤的最大可能回撤到的位置就是在230这个位置，这就是极限了。230几，我现在在讲的都是极限，就是它回撤到哪里是极限，它有可能回撤不到啊。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说像这种 Mag Seven 这种大型成长股啊，这些大科技啊，它本身基本面是非常好的。现在有很多人说美股的这个集中度太高啊，这个七巨头占比太高啊。其实你换句话来说，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这几个企业实在是赚钱能力太强了。如果说我们投资股票是为了投资一个好的生意，一个能盈利的企业，那么应该说标普500指数当中，这七只股票的盈利能力是最强的，对吧？当然还有其他，还有一些也还是比较强的。应该说，剩下的绝大多数，他们可能因为时代的原因，由于产业这个更替的原因，他们的盈利能力已经不强了。也就是说，大量的钱集中在这里，有没有风险呢？有风险的，但是呢，但并不是不理性的，因为这些企业，这个七巨头啊，实在是太能赚钱了啊。那么我们就先不扯远。苹果目前来看，那么回撤的极限位置，我认为就是在大概230左右啊，极限的位置。那么，比较健康的回撤呢，大概就是在260左右。等这个红颜色的这个60均线慢慢走上去，它能回撤到这个位置，与这个筹码峰啊进行一个共振，大概260啊255左右。我认为这是第一波回撤。如果这一波回撤挡不住，继续往下，那么我认为就是在230左右啊，就是120均线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这一波的极限了。Google，那么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我是持有 Google 好多年了，这是我唯一一只长期持有的股票。很简单，它的生意非常简单，它的领导地位很难被撼动。之前呢，一直认为就是七巨头里面走得最弱的就是 Google。那但是呢，从这次4月份以来，它是这七巨头里面走得比较强的了。那么 Google 也是一样的，从日 K 线上面来看，目前是一个2点钟方向的运行姿态，那么多头排列，对吧？那么从周 K 线上面来看，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在加速了，已经有点往1点钟方向走了。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超级大多头的一个趋势，还是这念一个口诀：多头趋势什么？多头趋势买回撤，回撤到哪里？重要的均线和重要的筹码峰。那我们来看日 K 线下面有一个重要的筹码峰，日 K 线下面的重要的筹码峰大概是在250块钱左右，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小的筹码峰。那么从周 K 图上面来看呢，是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有个小平台啊，那么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差不多和60天均线，产生一定程度的共振，也就差不多250块钱左右，是它的第一波回撤的一个重要位置。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撑不住，发生了什么重要的这个系统性风险，或者市场整个走弱，那怎么办？它有可能就是往这个地方走了。这个地方大概就是198、200左右啊，200左右。那么从周 K 上面来看，200左右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啊，那我觉得已经这样上去，直接下来去走200的这个，我认为概率不大。但如果真的走，那么我认为200也就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极限的位置。亚马逊呢也是一个大多头啊，曾经走得很弱啊，但是在这2023年以来呢，它就走得比较强了。那么从日 K 线面上来看呢，它也是一个目前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升趋势，它是一个横向的趋势，至少是这一块来说，它是一个横向的趋势。但是横向的趋势呢，它已经开始突破了，对吧？开始突破了。那么突破以后呢，遭遇了大盘的不理想的状态，它也开始回撤。到目前为止呢，它也还没有完全回补这个缺口，说是比较强的。那么现在，Amazon 已经回撤到向上翘头的这样的一个20均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同时呢，这个下方有巨大的筹码峰。那么从周 K 上面来看也是一样，现在已经回撤到了前期的这个头部这个位置，那么下方有一个比较大的筹码峰。那么我认为，亚马逊这一波下跌跌到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再往下跌，你说再跌，跌到223、220这个位置。我认为这是极限了，我认为不应该跌到那儿，我认为差不多就应该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多是跌到230左右了， 最多就是回补这个缺口就要回去了。如果说，回不去，再跌下来，可能跌破这个位置，跌破这个突破的这个整个这个突破这三天这个大量啊，三天大量是从这一天开始的，这是最低价，是吧？我们来画一下，最低的位置是在这儿。啊，这一天的这个最低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那么我认为就是说，可能发生了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事情了。那么我认为，回撤到这个位置，未来的两三个交易日，应该就要止跌了，止跌就要回去，必须要回去，因为一旦跌破了这个位置，再往下跌，可能整个情况就不对了，这个图形上反映出来的信息就不对了，因为这是3点钟方向的一个趋势，突破以后再跌回来突破的这个位置，那说明它的目的不是往上走，它的目的是往下走。那么往下会下到哪里呢？那么下，这下面的筹码峰就是在180、190左右，这可能是这一波。如果说上不去，跌下来跌到190左右，这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极限位置。但是呢，跌到这个位置，因为你已经是3点钟方向，跌到这个位置，可能刚刚好不容易多头排列的这个均线啊，又会变成空头排列，那么很可能3点钟方向的这个突破就是一个假突破，假突破再往下走，这个形势不妙，我只能说，所以说亚马逊必须尽快的两三天之内止跌，不能跌破这条水平线，不能跌破222，不能跌破220这个位置，必须往上走。我们有预期往上走，底线就是在这里。Meta 问的人很多，那么我之前呢也做过一个影片，讲这个 Meta。拉远一点看，我们看这个 Meta 下方当前价下方，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巨大的筹码峰，这个筹码峰的最高位置大概是在590左右。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入的位置。如果说它能够尽快碰这根线，回去。能够回到下降的均线的上方，这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如果它不碰这根线，反倒是上去了，但是呢，碰均线，但它就是不穿越均线，那么再跌到这条水平线以下，这是不好的，啊，它有可能再往下再折腾以后，它会到这根线上面去，啊，那么这根线，那么我认为大概是在490这条线呢，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极限位置。特斯拉呢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一只股票，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看一下，它的这个5年图形呢是一个横向波动的一个图形，啊，这是一个横向波动了，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啊，已经差不多是快5年了，一直没有能够往上走，但是呢，现在的均线呢是一个多头排列的均线，这是一个好迹象。如果说能够强力的突破这个高点，这个高点啊，差不多这个位置能够强烈突破450以上，它应该是可以走出一波大行情来的。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日 K 线上面来看呢，它又开始走弱了。本来呢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往上走，但是呢，这个头部太大了。这个地方聚集了太多的筹码，可以看得到一个，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筹码峰，这个筹码峰在这里的时候是不大的。把图形拉到这里来，你看，在这一波的时候，这上面是没有筹码的，这些筹码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头部，所以说往上走，超越480、490往上走。对这一些筹码来说是好事情，但是呢，现在是往下走，很显然这些筹码就全部都套牢了。那么，由于它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2点钟方向的一个趋势，所以说这个回撤其实是问题很大的。那么大概估算一下，下方有筹码的地方呢，是差不多在350左右，那么350呢，又是这一波行情往上冲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说再跌回从起点再跌回到起点，这其实是不好的，从这个市场行为上来说，这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样一来的话，你相当于是这就白用功了啊，白做了这个功了。那么基本上就属于是拉起来，发现上不去，最后就放弃了，对吧？这就属于是放弃阵地的这种做法。 那么有可能会往更低的方向走。那么更低的方向走呢，就有可能会走到下面这个巨大的筹码峰下面来。那么这个月差不多就300块钱左右。那么大概可以看一下，第一波是要走到350左右，350、360这个位置，对吧？那么第二波可能要走到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大概就是300块钱左右。我认为，如果说这一波不停直接往下跌，跌到300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那么跌到350左右也可以是一个位置，但是总体上来说，因为这是一个三点钟方向的趋势，三点钟方向的趋势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有可能在这个箱体当中反复的摩擦，它可以摩擦很长很长时间啊，就像之前这种，它可以摩擦很长很长时间啊，摩擦很长时间。这一波你看，从2013年到2017年摩擦了4年。上去以后又回来摩擦，那么现在呢，总体上来说，电动车业务，也不是特别好。那么总体上，这个对特斯拉的股价支撑力度是不高的。那么现在就看马斯克了，到底怎么样去把这个饼再把它做大。那么我认为，特斯拉，如果说我来操作的话，我不会去买回撤，我会去买突破，我等到什么时候能够突破这个位置？差不多460、470的样子，我希望看到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根上涨 K 线，有这根上涨 K 线，我再去做，这是比较明智的。而且突破以后呢，突破以后上面就没有阻力了，它有可能会走出一个大牛行情来。而止损呢，就设定在这个突破的这一天的最低价。这样的话呢，损失很有限，这么小的损失去捕捉一个。有可能是无限大的这个行情，那我觉得这个是盈亏比非常高的位置。这样回撤，你也不知道它在这个三点钟方向还能够摩擦多久，你不知道的，对吧？Palantir 的图形呢是一个大牛行情，对吧？这个两点钟方向，啊，这个日 K 线图形呢也是一个两点钟方向，非常好的一个大牛市行情。那么大牛市行情回撤看均线，对吧？回撤均线，那么上面呢，目前这个股价呢已经跌破了上面这一个大的筹码峰。上面这个大筹码峰呢，其实就是这一大堆，这个筹码换手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低于这个，那么很有可能再往上走，短期内再往上走，除非有非常好的利好啊，否则的话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接下去回撤到第一个筹码峰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大概是150、160的样子，回撤到这个120天均线这个地方，如果说能反身向上是非常好的。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地方撑不住，往下跌，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现在从周线上面来看，这个位置刚好是在20周均线这个位置，20周均线和60周均线这个距离非常大。那么一旦20周均线撑不住，它直接就奔60周均线了。而60周均线这个地方呢，其实没有什么筹码。真正有一个稍微大点的筹码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是在80块钱左右，是在这个位置上面。那么这样子跌下来的话，我认为整个图形就走坏了，对吧？那么整个这个行情的这个热度，这只股票的热度就没有了。所以说，我的预期是什么？我的预期是它跌到150、160的样子，它就要回去创新高，尽快的回去创新高。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跌到150，跌到160的样子，它就必须要。尽快的去创新高，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上面，150、160的样子，前低不要破这个前低。如果说这个地方回不去，如果这个地方假设出现这种情况，说上来往下跌了，那么这就比较麻烦。那么这样的行情怎么做？那我之前的这个影片当中也分享过哈。首先呢，就是说。跌到这个150、160的位置呢，这里要看到一根抵抗性 K 线。什么叫抵抗性 K 线？抵抗性 K 线就是像这样的 K 线，要么是这种一根大阳线直接从下面穿上来，要么就是这种，我把这个删掉，看一下，这个也是一个抵抗性 K 线，有非常长的下影线，能够收出一个上涨的 K 线来，最好是上涨。这个也能算，但是呢，这个不理想。最好是这种能够杀下去拉回来 出现放量，这就是抵抗性 K 线，对吧？也就是说，我希望在大概150、160的位置，大概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筹码峰的这个位置上面，出现一根抵抗性的 K 线。那么抵抗性 K 线这一天的最低价，这个最低价作为一个止损价，那么跌下来出现抵抗性 K 线，在收盘前发现这根抵抗性 K 线不无法被改变了，买进去，止损价设在这里。我的预期就是你能够回去啊，我的底线就是跌破这里止损，所以这种行情是非常好做的，很明确，止损非常的少，然后呢，预期的行情非常大，这种叫盈亏比非常大。那么 Oracle 这已经不属于是 Mag Seven 里面了，但是呢，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股票，我也顺带说一说。那么 Oracle 也是这样，一个利好消息拉起来，跌下来。那么它已经连续跌掉了两个筹码峰，两个巨大的筹码峰，现在是在这个小筹码峰位置附近。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市场能够逐渐好，能够好起来，那么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止跌，差不多是210块钱左右止跌。如果210止不住，那21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从周线图上面来看，210这里是与这个红色的60周均线是有共振的，对吧？那么如果说这里跌下来止不住，那么止不住，如果说是市场也不好，那么大概率就要往这个地方跌了，那就是120周均线这个位置，对吧？是在这个位置。那么稍微强势一点的话呢，差不多跌到这个位置，也就是说170、180的样子就跌不动了。也就是说这一波下跌，如果不做任何抵抗，直接跌到170、180左右，这就是极限了，啊，那么预期也是一样的。我们预期在这里看到一根，比如说是抵抗性的 K 线，对吧？然后呢，这个抵抗性的 K 线的这个最低价，啊，做一个止损。那么我们希望看到出现这根 K 线以后买进去，这里是止损价。我们希望看到它在这里能够有大幅的反弹，能够回去。我们希望是这样，但底线在这里，那么也是用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损失去博取一个比较大的收益，因为它的周 K 线还是一个大多头行情，所以它完全有可能再回到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对吧？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台积电也是很多台湾朋友比较关心的啊。那么台积电也是一个大多头两点钟方向，大多头两点钟方向啊。那么这样的行情呢，就一涨难跌。那么目前呢，台积电已经跌破了这个头部的筹码区了，已经跌破了。那么下边有筹码的地方是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上面，242。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筹码峰，啊，260左右。那么比较强势的做法呢，就是说，差不多跌到这个位置，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它涨回去，这是比较强的。那么稍微弱一点，就是跌到这个240左右这个位置啊，不能再往下跌了。也就是说，在这些位置，我们不要去抄底，而是要看底。这个底部有个什么，就是前面说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抵抗性 K 线出来，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它一定会有个抵抗性的 K 线。等出现了抵抗性的 K 线再进去啊，抵抗性 K 线的最低价下方一点点止损出局就好了。我们看完这些所有这些股票以后，你会发现掌握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凡是这种两点钟方向的这种大多头趋势啊，找回撤，找重要的均线和重要的这个筹码峰啊。另外呢，就是说三点钟方向的趋势，我们之前说这个特斯拉的三点钟方向的趋势，三点钟方向的趋势呢，我宁可去做突破，也不去做回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之谈吧。回撤你可以拿到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做突破有个比较高的这个这叫什么盈亏比，对吧？那么像这个 Meta 这种一路下跌的这种，那么我希望它能够跌到某个地方有一个抵抗性的 K 线，并且能够持续放量，那持续放量是好的，有持续放量说明这里有机构在换手，那么持续放量的这个区间，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大概的这个区间的中间价，如果说它能够股价能够回到这个中间价的上方， 举个例子，这是一个中间价，这是这一堆放量的中间价。如果说，这个价格能够回到这个中间价的上方，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说明这所有的这些，所有这些敢于在这个阶段下跌过程当中买入的人都获胜了。那么多头获胜是有助于把这个股价推向更高的位置的。好吧，那么今天的内容，我想我就说这些。那我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更多的人能够看懂图，怎么样去看这些图，在这些图上面去找到一些，合适的机会，也发现一些风险。那么希望我的这种股票分析的这种框架，能够对你有益。好，就说这些，拜拜。